使徒信经将来自不同时代、地点和传统的基督徒连接在一起，其宣告了当下生命的永恒真理。使徒信经写于基督诞生后约300年，总结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许多宗派在信仰告白和敬拜中都会使用它。早期教会时代，有许多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献身于某种比自己更重要的对象。那些真理是什么？早期教会的牧师与神学家是如何使用使徒信经，将其作为基督徒生活引导的核心基础？科内利斯·海润克牧师为使徒信经做介绍，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认信蕴含在使徒信经中的真理，这些真理值得我们至死忠诚。使徒信经第六条如此陈述：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耶稣已经升天，耶稣升天并坐在上帝右边的事实所受的关注，往往少于他的出生、受死与复活。在我们眼中，基督的出生、受死与复活比他的升天更重要。然而，若没有耶稣升天，并他坐在上帝右边，那么圣诞节、受难日和复活节都会失去其含义。耶稣升天并坐在上帝右边，这就明明地证实圣父上帝已经接受了耶稣所做的一切。这就好像圣父上帝在说：“做得好，我的儿子，过来，坐在我的右边。”耶稣复活后，又在地上停留了40天，在那些日子，他不断地出现在他的门徒面前。路加说，耶稣对他们讲说上帝国的事，他不期而至，又忽然消失，如此往复。耶稣复活的身体具有其他的品质。耶稣复活后给门徒看的身体，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埋葬的身体。作为证据，耶稣给门徒看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伤痕。然而，他的身体却受制于我们所熟悉的法则之外的法则。这是一个被荣耀的身体，一个从我们堕落的弱点中解放出来的身体，一个适合在天上的身体。其品质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软弱的、必死的，而是荣耀的、不朽的。圣经教导说，当信徒从死里复活之后，会拥有像耶稣一样荣耀的身体。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21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种荣耀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他伯山上门徒所见之事，形成一些关于荣耀的观念。他们看到耶稣是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摩西与以利亚也显现了荣耀的身体，我们软弱的身体将成为荣耀的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49称其为属天的形状。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信徒的身体将与现在不同，虽是同样的身体，却有其他的特质。信徒复活后的身体将像基督复活和荣耀的身体一样。我们的身体如果要成为不朽及不灭的，就必须改变。对我们来说，许多事情虽然仍不明白，但这将是一个能在天国荣耀中生活的身体。基督复活和升天之间的日子，对门徒们来说是美好的日子。首先，耶稣证实了他复活的真实性。路加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那位曾死去又被埋葬的耶稣，在他的一小群跟随者中活生生地出现了。他并非是每天出现在他们面前，而是忽然不期而至。他在不同场所与不同事件中出现。门徒从日日与耶稣相交，变为耶稣不定期的出现，并且彼此不见的时间不断增加。如此，他们就为耶稣最终的离开做好了准备。这些显现给耶稣的追随者的灵里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啊！他们见到了活的耶稣，复活的基督，战胜死亡的救主。他作为活着的那一位，站在他们中间。在耶稣复活与升天期间，耶稣与门徒40天内主要的互动是教导他们。其中有一件事被重点强调，就是他对他们讲说上帝国的事。耶稣经常向他们讲述上帝的国度。他谈到他们将要领受天国的钥匙，也讲到将来那天他们会坐在他国度的宝座上。甚至在最后的晚餐，他也对门徒讲到的是上帝的国度。他说他将要在圣父上帝的国中饮接下来的那一杯。上帝的国度是耶稣教导的一个突出主题。在四部福音书的记载中，耶稣至少有60次谈到上帝的国。门徒们将之解释为指一个地上的国度，一个比大卫和所罗门的国度更荣耀的国度。就像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犹太人一样，他们相信在弥赛亚的日子里，一个和平的国度将会建立起来。在这个国度里，有弥赛亚在他们中间，坐在他宝座上，成为他们的王。以色列人将在这全地的国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个梦想没有实现。耶稣的死使得门徒对建立弥赛亚国度之事大为困惑。随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他们对上帝国度到来的盼望破碎了。耶稣复活至升天的40天之间，耶稣纠正了他们对上帝国度的这种属肉体且错误的思想。他向他们解释了弥赛亚国度的真正本质。这是一个属灵的国，耶稣会在罪人心里建立他的宝座，他的国要在世界末日才得以完全实现。首先，他很清楚地向他们表明，自己的死与复活与将来的上帝之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走到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对人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他向他们表示自己代赎之死的必要性。若没有弥赛亚首先为罪的代赎，上帝之国就不会来，直到撒旦的头被击碎，直到死亡被战胜。弥赛亚的预言是，他要先把自己的灵魂献上，作为赎罪的代价，然后他要从死里复活，看到他代赎之死的果子。以赛亚这样说弥赛亚，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稣也提醒他们的呼召是去万国传讲上帝之国的福音，在世界上成为他的见证。他教导他们，只有万国听到福音之后，他的国才会到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耶稣复活后，从他与门徒对话的简短叙述来看，我们知道耶稣特别归正了他们属乎肉体的弥赛亚国度观。40天之久，他们被教导一切有关上帝国的事，他们由此在关乎上帝的事上得到了何等的洞见。在他复活和升天之间的40天之间，对门徒来说就像一个大型研讨会，他们在此期间接受了额外的培训。随后一切的事情都 都为他们安排好了，这使他们成为他死亡和复活合一的见证人，并向世界传讲上帝的国度。四十天结束时，耶稣升天了。路加告诉我们，耶稣是和他们聚集的时候，主最后一次与门徒在地上聚集。耶稣在他地上的最后一天，也与门徒讲到上帝的国度，教导他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在这些最后的教导后，耶稣就先他们一步去往橄榄山。门徒们意识到大事将要发生，这就促使他们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似乎仍然执着于这个仅限于以色列的地上国度。然而在这个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渴望先知们所预言的关于弥赛亚国度的所有荣耀之事都能实现。这表明门徒们对这些预言的实现有多么强烈的渴望。他们问的是先知们所说的一切，以及耶稣对他们所说的关于上帝国度的一切，现在是否会实现？这是否就是上帝所应许国度开始的时刻？以色列是否会从屈辱中高升？耶稣为这个问题责备他们，他没有因为他们渴望以色列的复兴或渴望实现关于上帝国度的预言而责备他们，他责备他们的是他们想知道这些事何时会发生，怎样发生。他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他们必须等待上帝的时间和日期，也就是历史的进程并以色列复兴的具体时候。耶稣并不是去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探究以色列何时复兴，先知预言何时成就，而是提醒他们被呼召要去完成的任务。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在世人面前成为见证人，见证了耶稣基督代赎的死与荣耀的复活。他们的努力并不限于以色列，大使命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为了顺服他的话语，他们将把福音的网撒进万国之海，就像几天前神奇的捕鱼一样。因此耶稣教导他们一切关乎上帝国的事，直到自己在地上最后的日子。耶稣完成他最后的教导之后，举手祝福门徒，随后升天。路加以平白的语言描述了基督的升天，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在《使徒行传》中，路加补充道，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寥寥数语，我们就知道了门徒的眼前所发生的事。然而，这给他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啊！耶稣被取上升，他的身体脱离了地面，他越升越高，直到一朵云彩把他从他们的视线中带走。多么难以言喻的超凡之事！门徒们对神迹奇事已经习以为常，超凡的事件对他们来说不再神秘。他们都曾见证了耶稣行无数的神迹，他们甚至目睹了耶稣使死人复活，然而他们现在所看到的却使他们惊奇不已。他们看到耶稣的双脚离地，他的身体越升越高，直到云彩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圣经说，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耶稣的升天是真真切切的升天，耶稣从橄榄山穿越到了天上的天国，这是一个看得见的事件， 因为门徒们看到这事在他们眼前发生。这不是发生在异象或梦中，而是当他们在橄榄山与他同在的时候，用他们的肉眼看到他升天。这是一次可观察的身体的升天，耶稣带着自己作为人的身体升天。门徒明白耶稣去了哪里，他回到了他的父那里。他们知道上帝是为着使命而差派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们也认识到这个使命如今已经成就。路加告诉我们，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上帝。耶稣被提到了天上，这是他在地上工作的最高点，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和解已经达成，死亡和地狱已经被征服。通过耶稣献祭的死，撒旦失去了对选民的一切控告。耶稣赎罪的死压碎了他的头，打破了他的权势。他的门徒们已经得到了关于上帝国度的教导，耶稣已经装备他们成为他的见证。圣灵会来教导他们一切，安慰他们，并与他们永远同在。耶稣将借着他们的事工，在万国中建立上帝恩典的国度。圣经宣告，耶稣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马可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这意味着什么？右边是荣耀、喜爱、权势之所在。在王右手边坐着的都是王特别喜爱之人，他同享王的荣耀、权力和主权。耶稣已经在天上得了这个位置，圣父上帝对他说，坐在我的右边。使徒信经不仅说耶稣坐在上帝右边，也补充说全能父，耶稣同享全能上帝的大能与荣耀。因此，诗篇第111篇里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升天标记着耶稣回到父那里，正是父差他去世上实现上帝的救赎旨意。上帝计划要从毁灭中拯救他的教会，是借着基督的中保工作。耶稣不断讲述自己从父那里领受的使命，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现在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他可以对父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因此，当他回到天国时，圣父上帝以尊贵和荣耀为他的冠冕，并对他说，坐在我的右边。在地上被轻视和钉死的基督，现在在天上被冠以尊贵和荣耀。现在既没有嘲笑，也没有责备，既没有蔑视，也没有拒绝，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抛弃，而是有了尊贵和荣耀。耶稣是坐在上帝的右手边，这里强调的是坐。工作已经完成了，任务已经完成，上帝的荣耀和选民的救赎已经得到了保障，他现在可以坐下了。耶稣现在坐在宝座上做王，虽然他一直是王，但他现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做王。作为教会的代表，耶稣现在以我们的人性坐在了天上的宝座上。他已经舍了一切的羞辱、软弱、苦难和痛苦，在天上他现在已经被冠以尊贵和荣耀。耶稣的高升是他赎罪受难和死亡的冠冕， 经上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耶稣现在在天上，是为了他在地上教会的益处。有时我们可能会发出这样的叹息，如果耶稣还在地上就好了。不知何故，我们认为这将使事情大大简化。通过升天，耶稣已经把自己从地上的教会中移走了，让他在这个险峻而邪恶的世界中捍卫自己。我们认为，如果他留在地上与他的教会在一起会更好。然而，耶稣认为，为了门徒的利益，他应该回到天上的父那里去。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是耶稣升天所带来的丰盛祝福。先知们曾预言，弥赛亚的时代将伴随着圣灵丰富的浇灌，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墙垣将被挪走，圣灵会浇灌一切有血气的。约珥预言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则预言就在耶稣回到父那里去完成自己救赎工作之后实现。耶稣在天上继续他的工作，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他将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聚集到他面前，成为教会。他的事工已经成为全球的事工，像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已经实现，地上万国同享弥赛亚的救赎。正如上帝曾对亚伯拉罕说的，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耶稣因着自己的升天，将我们的人性带到天上。使徒说，信徒们也由此到了天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头与代表耶稣基督里。以弗所书第二章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耶稣已经代表他们在天上有了地方，并且应许他的百姓，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耶稣现在在天上，他在天上是怎样的？他在那里为地上的教会做代求者，为他们代祷。保罗说，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上帝的子民在父旁边有一位代求者，在至高场所，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治理万有。基督在天上代表他教会的益处。使徒说，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代赎的献祭蒙了应允。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一节中他的祷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现在他在天上祷告，他实现了自己所应许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对地上的信徒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在他们与世界、魔鬼和他们有罪肉体征战之时，他们知道耶稣正在为自己祷告。他为他们的祷告正类似于他对彼得的应许：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当他们跌倒和落入最终之时，就不必绝望，因为他们可能会想起使徒的话。约翰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居住其中，在上帝的右手边。至于他的人性，他已经离开了他的教会，不再与其同在。作为荣耀的人子，耶稣现在在天上的荣耀中。 至于他的神性，他仍与他地上的教会同在。他实现了升天前的应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借着圣灵，耶稣常与他在地上的教会同在。另一位保惠师圣灵已经在地上与信徒同在。由此，在教会一切的征战、逼迫、责难与苦难中，基督与他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收听本次讲座，希望能给您带来祝福。欢迎参加我们的下一讲，届时我们将讨论《使徒信经》第七条，也就是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